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柜里有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，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，除此以外并无别物。这个在希伯来书说有一些别的东西，我想这不是冲突，只是在强调重点。约柜当然最重要就是两块石板，那你说玛拿和发芽的杖也放进去也很重要，只是你单讲石板可以的，因为约柜又称法柜，那也是有一个部分是纯金敲成的，不是贴金的，所以很贵重，所以成为约柜失踪了以后，这约柜就成为许多人追踪的对象。今天还有人传说在哪里，也拍过一部电影叫《法柜奇兵》。我相信是找不到，我也希望找不到，因为找到的话，人会来拜他，人会觉得这太神圣了啊。神不要人拜任何的受造物，包括名义上是他手指所写的那个石板，写在石板上人心不遵从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不过对于以色列人这事当然是很宝贵的哈。第十节，祭司从第八章十节，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这一句话跟出埃及记40章，当祭司的制度被设立，会幕被建好以后，也有同样情形。各位，当然我们不会觉得有特大的光有什么特别了不起。今天啊，那个霓虹灯啊，五光十色的啊，还有这些干冰啊，还有热门音乐会，甚至有些教会的聚会，哦，都很多的光，我们并不特别稀罕那个光，但是当这个光和这个云彩表达的是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就叫我们非常敬畏了。虽然祭司甚至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带着血进到至圣所，但是如果神真的在的时候，就形容来讲，大祭司也进不去的。就我们的本相来讲，如果你不是带着耶稣的血，你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，你是该死的，我们是罪恶的人。这一点观念也是我们今天缺少的，我们不知道神多么祭血，我们也不知道主的宝血有多大的功效。好，下面就是很动人了，下面我们要稍微慢下来了哈。第十二节，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，他必住在幽暗之处。这一点各位可能也不是很熟悉，其实新约旧约都有讲，包括诗篇里，包括这里，就耶和华住在哪里，耶和华住在充满光明的地方，耶和华又住在哪里，耶和华又以黑暗为藏身之处。实际上这两个没有差别，太亮，亮到人张不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等于太黑让人看不到一样。这里都在告诉我们，上帝高深莫测，不是他启示自己，我们人对他一无所知，不是他降贵于尊，不是他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不会认识他，他也不需要住在我们当中。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为叫万民得福，他拣选的教会为叫万民得福，那我们让神住在我们身上，住在我们教会里吗？十三节，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所以你要写信给上帝，那个 email 或者是地址就是以色列地球太阳系地球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，这是他地址。那我再说一件，再说了，就我们的 想法来讲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也看过很多的学者说过，包括不信主的，就是不信主的，哎呀，人实在有太多的自大狂了。他们说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人是上帝的受造物，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人被上帝儿子的血拯救，荒唐。因为照这些学者讲，我也知道啊，就地球在整个宇宙中实在是渺小到不能再渺小了，那个小比真是比那个海边的一颗沙不知道都还要小，照照背啊，那个我们不太能形容的呢。各位念天文念物理的就知道，地球小得不得了，根本就整个宇宙来讲的话，根本不堪一提啊。可是神眷顾了，神眷顾了，神让他所造的人的形象在这里。我觉得这里都有好深的神怜悯渺小者的这意思。我觉得科学家说地球太小了，所以不可能是什么神造的，神眷顾的。我觉得刚好相反，这么渺小，神眷顾，更显出神的伟大和仔细，他的选择。而且神把人的受造，那可真是奇妙极了。他把人放在这宇宙中，那是奇妙，那比整个宇宙都更奇妙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好，现在耶和华好像住在圣殿，你进来了，然后他在跟神说话，这也是很动人的一段哈。各位，所罗门先是他不能够进圣殿，没有人进得了，因为太多的荣光了，那个亮到人进不去。这个在启示录也有，那里讲到烟雾弥漫，人进不去。总之你知道一点，就是人靠着自己要去亲近神真是没有办法，这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才有这样意愿这样能力亲近神。他一定是对神在讲啊，这是他跟神讲话，是面对至圣所，然后他转脸过来。14节，他对会众，他祝福会众，他是祝福吗？你在看他是祝福吗？他是在祷告，他是在求祝福，他在求怜悯，他还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了很多的预言，是悲哀的，至终是喜乐的，但是中间过程相当的悲哀哦，相当的遗憾。15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应许，也亲手成就。这是他始终祷告中不会忘记这一句话啊，就是向大卫应许。这里就不太是他的不安全感，这里应该是他对神的应许的宝贵，所以不断的提。16节，这个都是当年大卫要建殿的时候，神说你不要，你不需要向我，你不需要为我建殿，我会为你建立家室。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里写的，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。各位，这好亲切哦。有一首诗歌，耶稣领我，他领导我，他牵我，他抱抱我，他怀揣我，他牧养我。我们现在都喜欢用那个诗歌，就喜欢说他抱抱怀揣，但是很多时候他是像牧羊人一样带领我们跟随他来走。那早一点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在迦南地就到处流浪。到晚一点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。那希伯来书12章说，我们今天仍然在流浪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是天路客，往天上走，也彼此扶持。他说，我从来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拣选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，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。这是对大卫的肯定，也提醒以色列人他实在不需要一个圣殿。耶和华跟其他假神是不一样的，其他假神有势力范围，有豪华的殿宇来表示替自己撑腰，耶和华不需要。17节，所罗门说，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 你立意为我民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为你的儿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民建殿。这些话各位都记得啊，你所生的儿子为我建殿，你应该想到的不只是所罗门，更应该是耶稣。不仅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比喻过圣殿，耶稣实在做的也是这个工作。你也应该记得圣经很多地方讲过的，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你的居所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，神会做这个住在这里吗？第21节，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，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哎，这讲到重点，约书在那里，那是契约书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当然还是不是最重要的，神跟人之间契约书和神跟人之间的石板，那都是写在外面的。真正的契约书，爱神爱人的意思应该是刻在我们心板上。22节，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向天举手说，耶和华以色列。好，各位在这里哈，所罗门是站着举手祷告。你可以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祷告的仪式形式，跪下来的，趴下来的，站起来的，坐下的，低头的，举手的。我们都感谢主，因为神所造的肉身也是他所造的，固然祷告最重要还是你的心灵，但是你有姿势和声音也不是坏事。有默祷，但是你也在诗篇里常常看到，耶和华求你听我的声音，就是有的时候不出声，有的时候出声，我觉得这也都有他表达的果效。这里他是说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在54节，所罗门在耶和华坛前屈膝跪着，向天举手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已毕，就站起来。我看啊，这真的是要圣灵感动了，或者他自己的情感，他站着祷告不知不觉就跪下来了，有的时候又站起来了。我想我们被激动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可以有各种的姿势来颂赞我们的神来祷告。23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啊。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天上地下还有别的神啊，只是在异教的环境中，他用这个来形容那些假神不能跟你比。有些神学家说，哦，以色列信的是多神里面的一个大神，这是错误的讲法，没有多神，只有一神，其他的神是假神。为了比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好像说比较一下，其实其他神是不存在的。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，守约施慈爱。耶和华守约，耶和华守约施慈爱，这时候看起来又是双方的。我的父亲守约，所以你也守约，我的父亲守律法，所以你也守你的应许。当然更广的来看是单方面的，人从来没有守约过，是神守约。人能够守约也是神的怜悯让大卫能守约。24节，像你仆人我父大卫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自亲手成全，正如今日一样，是神的成全。但是你可以不可以再想一下，神向大卫的应许最重要的是你的位置上会永远有人做王。这各位都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，这没有实现啊，你怎么能说实现呢？早就中断了，但我们还是说实现了，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成就。我也提一下，就是如果我们不信靠神的话，不相信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的时候，其实神的话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就看起来是会，就我们没有办法接受。你看啊，诗篇第78篇，诗篇78篇很长，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被盗， 然后讲到神对他们的怜悯和恩待。神在诗篇78篇60节离弃示罗的帐幕，离弃人间的帐篷，然后让约柜也被掳去。这个都是指在四世纪以后，非利士人不是把约柜掳去的情形，然后掳去了以后，后来也没有回到圣地，就是在一个祭司的家里一段时间，一直到所罗门的时候没有，扫罗的时候没有把他找回来，大卫的时候才把他重新找回来哈。好，就这段是讲到说，可以说差不多撒母耳记的那个时候的，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和四世纪的时候，然后说到他拣选大卫的支派，拣选他们啊，让他们能够牧养哈。这个牧养，这个奇妙的牧养呢，是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。这个所立的约呢，是应该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但是这个所立的约好像又没有存到永远。我们再看第89篇。89篇，你就看第26节开始，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。这个他可以指大卫的子孙啊，或者是大卫自己，或者整个以色列民。然后第34节，89篇34节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，就我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，我绝不说谎。上帝不改变他的约，永远不废掉。各位，你再看两句，你就觉得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第38节，但你恼怒了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，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。前面信誓旦旦不废约，才过两节就废约了，到底废了还是没有废了？各位，应验在耶稣身上就永远没有废，人来讲的话就有废的时候。那我们在基督里，你就有那个永远不废弃的约。简单的说是这样，如果你要把它再讲的复杂一点，也不是完全不可以，就是耶稣上帝丢弃了他的受膏者，是指着以色列，也是指着那个赎罪的羔羊，带我们受我们该受的那个丢弃。这样讲也可以啊，都成全了上帝的话。好，我们回到列王记上第8章第27节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所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所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。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这个话当然你也记得啊，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也引过了，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。好，圣殿是做什么用的？会幕是做什么用的？今天教堂是做什么用的？会幕啊，会见之幕，会见耶和华的，但是以色列好像没这个权柄，就祭司进去，圣殿也是一样，反而进不去。有了圣殿反而进不去，反而不能会耶和华的面。这一点希伯来书也告诉了我们，当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的时候，希伯来书9章8节，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各位，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，有基路伯拿着带火的剑防守生命树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了，永远没有办法。 神禁止人再回到他面前，人的罪恶使人不能再回到神那里，没有办法有生命，非死亡不可。那我们绝望，感谢主，人到神那里死路不通，神到人这里道成肉身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们到圣殿就是到耶稣这里来祷告。圣殿是干什么的？是敬拜的，是赞美的，是听祷告的，是听训诲的，而最重要的是祷告。甚至这里可能神也允许一点，我们不能说迷信了，就是人的软弱而有的，在这里和在底下好多地方都出现了。第29节，垂听仆人向此处的祷告，回教徒要面向麦加祷告，是从所罗门开始的习惯有的。但以理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也是这里讲的话，因为你面向耶路撒冷就面向圣殿，面向圣殿就是向神祷告。我们今天不必面向任何一个地方祷告，耶和华无所不在，但在人软弱的时候有这种行动也好哈。31节，人若得罪灵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理赏赐他。圣殿总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祷告当然就亲近神，这恐怕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意义。不过圣殿在这里你可以看到32节，圣殿是一个法院，在这里审判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些东西，旧约圣经里有些好像不大看得到而应该一定要有的，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以色列这个社群里面没有？你在以色列里好像没有看到警察，应该有警察，应该有监狱，也没看到监狱，应该有医院，也没看到有医院。我自己再看一下，警察、医院、医生这些功能大概都是祭司来兼任，圣殿是把这些都需要做的。当然我们又没有弄清楚了，就是你有冤枉委屈是向王讲还是在圣殿做判断呢？我们好像这两个都看得到，就是行政和司法好像都可以被使用，只是在这个还宗教啊，只是在司法上面看谁有罪没有罪好。这里大概是我猜了，我觉得可能是王或行政的体系没有办法决定，那到这个时候是怎么办？只好到圣殿里来决定了。圣殿有的时候是用乌灵土明，有的时候你记得通奸的，有通奸嫌疑的是喝那个水，看它会不会产生一些现象。那么这都是在神的祭司这里，所以祭司有法院的功能，甚至也有警察功能做惩治的。当然君王也有这样的功能哈，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下面再看第33节，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归向你，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祈求祷告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的地。这里一句话已经讲到以色列有一天堕落会到被掳的地步，但是那个时候如果祷告，请你带他们回来。这你在以斯拉记里面、尼希米记里、但以理书里都看到了。很不幸，这种最好不要应验的预言应验了。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败涂地，一犯罪再犯罪，哎呀，最后你已经都不要我们了，我们想到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得到赦免。第35节，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的罪， 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地上，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的地方。所以圣殿也是一个学校，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要教导。以斯拉也是做这个事情。那我们也要说，我们不是成功神学，也不是失败神学，我们也不会说一个人倒霉了，或一个人生病了，或者我们遭遇饥荒患难，一定就是得罪神。但我们也不会说这些一定就跟罪恶没有关系。像在这里就有讲到说，当国中有饥荒患难的时候，灾难的时候，仇敌的时候，这很可能是你犯罪，那么神带来的灾难。利未记26章、申命记28章都有讲这样的情形。那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讲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悔改和得到拯救。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哦，这太宝贵了。一个人的悔改会造成这么大的恩典吗？就如一个人的得罪神会造成很大的祸患一样。这在罗马书第五章有讲一与多的一个对比，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彼此会影响啊。求你垂听，求你赦免。你看圣殿祷告当然应该有赞美也有祈求，但是其中有一个真是认罪啊，求你赦免。这么富丽堂皇的殿在开始的时候，所罗门的祷告就好像显出这个殿要显出神的赦免。这当然很好，但是不是更好的是这个殿要显出神其他方面的恩惠吗？显出神的赦免就也是显出我们是不断在犯罪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